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主面前，在这里一同敬拜他。当我思想父亲节，跟上一次母亲节，那上一次母亲节因为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就没有讲要讲什么题目呢。我想说，如果每一年的父亲节跟母亲节都讲一些信息是要勉励父亲跟母亲的话，那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难处，并不是每一个姐妹都有机会做母亲，也不是每一个弟兄都有机会做父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所以在父亲节跟母亲节的时候，与其讲如何做父亲如何做母亲，不如让我们借着神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每一个人都有父亲，那么让我们思想从父亲跟母亲身上，我们思想天父对于我们如同母亲一样的爱，如同父亲一样的爱。但是就是讲这样的一个题目也有一定的困难。今天早上当我们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我们一起在祷告，一起预备心，一起为今天这一天的崇拜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粤语堂的林牧师就特别提到一样事，我想很多人心里也会有感触。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父亲身上所受到的常常是一些的这个伤害，好像做母亲的人天生就比较会做母亲，因为孩子是我们生的，对不起，我用我们这个字是 inclusive。 那么然后呢，这个孩子的长大的过程当中，母亲花了很多的这个心血跟照顾，所以好像做母亲的人天生就比较懂得做母亲，但是做父亲的人呢，常常却不懂得如何来做父亲。所以我们从父亲身上所接受的，有的时候呢，常常是许许多多的一些冤屈。我个人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经验，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是相当的这个严厉，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他管教我，管教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那么所以其实留下一些伤痛。可是等我年纪渐长，等他年纪渐长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他对于我的这个关心，他对于我的爱，还有他对于我的这个怜惜。我还记得1999年的十月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结束了一个在远处的一个服侍，然后本来可以立刻飞回美国，可是那时候我特别想说要回台湾去看一下爸爸。那时候他身体的健康状况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没有说多糟糕。我就特别记得在那里是晚上到，然后第二天离开，在那里用很多时间跟他谈话，跟他聊天。那时候他出来，那时候他已经不太能够出来，主要都是住在这个家里面，那有一个看护24小时的来照顾他。有的时候他行走不大有力气，就要坐着这个轮椅。我特别记得一样事情，就是等到最后终于要跟他说再见，要去机场的时候，我觉得他很舍不得，然后呢我就在他的房间里跟他说，爸爸再见，明年夏天我们回来给你过一个大生日，因为在第二年的夏天就是他85岁的生日，我说你不要出来了，你出来也不方便。可是他坚持要这个看护推着他出来，然后推过很长的这个我妹妹家的这个走廊，一直推到要推出去，要到电梯的门口。我跟他说你送到这里就行，不需要到电梯的门口。他说我一定要送你到电梯的门口，所以后来我就按了这个电梯，后来电梯就上来。当我进电梯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不要回头看他，我回头看他可能可以看见他眼睛里面的眼泪，我回头看他可能会看见他的不舍。我就进了电梯，就这样下楼。所以后来我跟尤美讲，我说我这个爸爸在世界上 我就是少看他这一眼，也少让他看了他儿子这一眼。如果没有永恒，如果只是今生，其实会留下许多的遗憾。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相信这一点小小的遗憾，将来在主那里相见，就通通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件事，我只是劝我们中间，若是爸爸妈妈还在，有可能尽可能回去看看他们，不管在台湾，不管在大陆，或者甚至在美国，好，那么虽然有一天在天上总要见面，如果我们父母亲信主的话，但是我觉得在世界上能够多有机会在一起，对父母亲来讲是很大的安慰。若说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话，我想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他们还在的时候，最高的优先就是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让他们能够信主。也因为这个缘故，好像母亲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暖，父亲给人的印象比较是严格，所以呢，在美国好像母亲节都比父亲节怎么样更多被人庆祝跟纪念。我在 AT&T 做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全美国打长途电话话务量最高的一天是哪一天？一定是母亲节。好，那父亲节呢，话务量也很高，但是没有高到不得了的地步。所以有人呢，母亲节一定会打电话回家，父亲节呢，偶尔打电话回去给爸爸。那么后来我们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就是在父亲节虽然话务量高一点，但有一种电话呢，这个它出现的这个话务量特别高，你知道是什么电话吗？就是 collect call。好，所以父亲节打电话给爸爸呢，有些人还不太情愿，要打个对方附会的这个电话。如果这个爸爸拒绝接呢，那就算了，是你自己不接。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想一想说，好像我们做孩子的对于父亲跟对于母亲呢，也有一点点差别待遇。好，那最近这样的想法也有点影响我，对不对？那么母亲节的时候孩子就送花来，那么儿子跟媳妇还特别寄了一个 gift card 来。好，那我一看那个 gift card 的数量，我吓了一跳，我打电话问儿子，我说别这么穷大方，他说是媳妇教他的，对自己家人要 generous 一点。我就在想说，好，你对妈妈 generous， 对爸爸是不是也一样 generous 呢？好，那么昨天呢，终于收到了一包他寄来的礼物。你知道我看礼物的头一样事就是看看上面的标价，看看 加起来是不是跟妈妈一样。那么当然那个标价不是非常准的，我想我要上网查一下看看。好，那么做这些事情呢，当然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的时候会为着一些很小的事情，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在这边计较，只是想当作一个笑话来讲。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父亲节特别来思想天父的爱。我们刚刚读了诗篇103篇，读了全篇，读这个诗篇103篇全篇，基本上是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整个诗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好，所以我本来想要让大家再读第8节到第18节，但是我想我就略过去了，等一下讲的时候我们再跳回来。我们如果看诗篇103篇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构，就是诗篇103篇的第1节到第5节讲到的是个人对于自己的勉励，要来赞美神。所以一开始是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是对自己讲的，好像这个作诗的人自己来勉励自己，自己来提醒自己说我们要称颂神。可是从第6节到第18节，那就是神儿女集体的颂词。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读，人称代名词就从我改成什么？改成我们，就从我改成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用人称代名词，有的时候根据这个字原文后面字尾的变化，你晓得他所讲到的是我们，不再是我。所以第1节到第5节是诗人对自己的提醒，第6节到第18节是诗人对于所有神百姓 对于当时，如果这是圣殿里面敬拜赞美的诗歌，是对于当时在圣殿里参与敬拜的神的子民的提醒。到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呢，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赞美，因为在最后他说，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是有很清楚的这三方面的结构，从个人的赞美，到神子民的赞美，到整个受造之物的赞美。那么今天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愿意从诗篇103篇第13节一起来作为一个要旨，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诗篇103篇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下一张 slide。 好，诗篇103篇第13节，预备，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在这里呢，有三个关键字，头一个关键字呢就是耶和华。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一般我们称呼有两个最主要的称呼，一个就是耶和华。好，那其实这个称呼的背后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如果要照希伯来原文的发音来念的话，应该是读成雅伟。好，但是犹太人非常的敬重神，不敢这样子的来念，所以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把它念成 Adonai， 意思就是说我的主。那后来有人把 Adonai 这个字的母音摆在雅伟这四个字母的这个中间呢，读成的音就变成耶和华。好，那其实呢，这不是一个应该这样读，但是我们现在读了习惯了。好，那可是这一个字，不管是雅伟也好，好，或者是阿多奈也好，特别就是提到这是与人立约的神，所以提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强调点，这就是跟人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跟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在这段圣经二十二节，虽然在原来的圣经没有分节，但是在诗篇里面这样分节其实是相当的可靠，因为每一节就是一句话的一个结束，然后下一节就是另外一句话的开始，读的时候应该相当的清楚。所以在这一段诗篇二十二节当中，提到耶和华，提到神的名字，总共提到了11次。所以在第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两次，第二段的第六节到第18节提到4次，最后这一段19节到22节提到了11次。所以对于神的赞美，提到这个立约神的这个名字，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个旧约圣经的注释书这样说，这有点像是我们音乐里面的 crescendo， 好，由这个比较轻到比较强到最强。但是耶和华这是一个与他子民立约的神。然后在这里呢，103篇的13节，另外又有一个字眼呢出现，就是连续。连续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与人立约的神对于他子民需要的一个反应，用连续这一个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字呢，就是敬畏他的人。这个敬畏就是人对于神的慈爱跟连续的这一个回应。好，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敬畏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3次。比方说第11节告诉我们说，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比方说在第13节这样说，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比方说在第17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从这个三个字眼，让我跟弟兄姐妹从三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父神深知到我们人的需要，这就是连续这个字的意思。其次我们要看到父神的这个信实之爱，或者是立约之爱，这就是慈爱这一个意思。
那么慈爱这个字呢，有的地方把它翻成信实的爱，这个 faithful love， 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忠诚之爱，这是英文的圣经 loyal love， 表述说神的爱是一个不会被改变的爱，神的爱是用他的信实来做保证，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慈爱。那么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说针对神的怜悯跟慈爱，我们人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那就是敬畏。那当我们读这样圣经的时候，乍读之下好像是说耶和华的慈爱是给敬畏他的人，似乎敬畏神是蒙慈爱的条件，可是我们看整个的旧约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敬畏神是我们蒙神慈爱不是只是条件，而是应该所有的一个回应。这个最后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说父神的爱是什么爱，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所以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连续。那么人需要什么呢？人需要神赦罪的这一个恩典。在圣经上有一段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9节。好，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9节。那么我在投影图片上呢，特别请 Carol 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看得见吗？看不见呐。OK， 尽量一起，看得见就大声读，看不见就小声读，好不好？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9节，预备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段经文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底下，甚至当摩西还在山上领受神律法的时候，在西乃山的底下，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就开始拜这一个金牛犊。所以后来这个摩西就下山，看到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把从神那里所领受记载10条诫的法版就摔在地上，就摔碎了。好，所以呢，这个是在这是在以色列人悖逆神造了金牛犊之后所讲的这样的一句话。尽管这样，神还是宣告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这样一段话就成为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上重要的信仰的这一个宣言。好，那么拜了这个金牛犊，然后呢，这个法版摔坏了，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你另外再带2个法版上来，他要重新把10诫再写在这一个法版上。那么这样子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以色列人犯了那么大的罪之后，神仍然可以宣告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这样的一段圣经呢，也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在诗篇第103篇的这个第8节上面的话，对不对？诗篇103篇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这个宣言。然后这一段圣经完了之后， 就是摩西又讲的另外，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他暗示以色列人以后还有没有可能犯罪，还是有可能犯罪。那他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以色列的百姓靠不住，需要赦罪的恩典。金牛犊事件之前需要赦罪的恩典，后来发生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受到了该有的惩罚，但是摩西仍然怎么说呢？仍然说这是应着景象的一个百姓。所以第四节就提到说，耶和华神又再一次的与摩西来立约。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父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怜悯这个字就是看见需要或者知道需要，有这个意思。那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赦罪的恩典。好，那么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一种立约之爱，这个希伯来文呢念出来就是 hasid， 就是立约之爱。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眼，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超过400次，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么在这里谈到神对我们人的立约之爱，特别跟赦罪的恩典有关。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34章第7节这样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在这里提到三个字，这三个字呢都跟怎么样呢？都跟罪有关。然后在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第103篇的这个第8节，诗篇103篇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如何显明神丰盛的慈爱呢？那就是第10节所说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然后第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什么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同样在这里对于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用三个不同的字眼来描写，是什么字呢？就是罪过、罪孽还有过犯。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这三个不同的字来描写罪呢？那么一方面这三个不同的字表明罪有不同的这一个特色，一方面这三个不同的字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罪的诠释是何等的这一个真实，紧紧的辖制住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么罪孽这一个字呢，英文圣经翻成 iniquity。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弯曲了，就是扭转了，就是歪曲了。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扭曲跟歪曲。那么所以这个字就让我们想到罪是什么？罪就是对于一些好东西的一些误用。神所造的原来是好的，许多事情通通都是好的，但是因为罪，我们人的罪使得我们把好东西变成误用了，变成坏的东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让人有这个自由意志，请问自由意志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好东西。因为神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可是在乐园里面始祖犯罪，就是误用了好东西，就是误用了自由意志。我如果再举一个例子，那通常我们在讲台上不太多讲，那就是什么？比方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大家不敢讲啊， OK， 因为圣经上创世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要借着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马拉基书上面也说呢，神有余力可以造多人，可是呢，他却还是要让人呢，怎么样呢？能够各有妻子，为的是要让人得近前的后裔，这是好东西。可是这个好东西呢，只能够用在婚姻关系之内，只能够用在夫妻之间，所有超过这个范围的，都是对好东西的误用，都是对好东西的扭曲，这就是罪这个字 inequity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些事情，神所造最好的一些事情都有可能被误用，我们可能过度的来用它，放纵情欲，甚至在婚姻之外来从事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亲密的行为，这是放纵情欲。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把这个好的东西呢认为怎么样呢，甚至是贬低这个好东西的这个价值，对不对？不顾这个配偶跟对方的这个需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才会说夫妻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彼此亏负，除了为了专心祷告，以后仍然要同住在一起，免得撒旦正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我虽然讲这些呢，不是讲的太多，在我们一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不太讲这些，但是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好东西。而且好东西呢，一方面是为着人的享受，一方面呢，也是为着生养后代，对不对？好，所以结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好，神给我们恩典，会给我们后代。所以我也不太，我不赞成有一些年轻的夫妇结了婚之后，我们不要孩子，要好好玩，这样的想法合不合圣经？100%不合圣经。结婚不是让你好好玩而已，好，在正常的情形底下，神会给我们正常的后裔，有的时候神没有给，那是神的事。生儿育女呢，主权要交给神。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当他被圣灵更新之后，他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本来他说不要孩子的，后来他被圣灵更新之后，他讲了这句话，他说生儿育女，主权呢要交给神。所以本来只有一个孩子，后来又多生了两个，这个不是多生，是应该有的，是神要给的。所以我劝我们中间年轻的夫妇以及正在交往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们结了婚之后不要有小孩，这个不是一个合适的看法。神没有给，那是神的事，神如果要给，要高高兴兴的来接受，好不好？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也觉得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要他保守在这个性关系上的纯洁。当我儿子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后来告诉我说，你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好几天打电话都不通，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因为他跟那个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太太，出去爬山去了，在山上呢没有手机。你知道我问他的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两个人在山上，你们晚上是怎么过的？他就立刻告诉我，他说 Daddy 你放心，我们两个人绝对是在不同的房间，而且我们有一群医院的同事跟我们一起去爬山。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爸爸该不该问？该。但是呢，关键是说爸爸能不能问，能问必须要有关系。所以有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对不对？你的孩子到了30几岁，当他带着女朋友出去玩几天，我们中间的爸爸是不是问得出这样的问题？那就看当他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那当然有关系了，还是有些问题不能问。他现在结婚了，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让我抱一个姓栾的孙子？他说，爸爸，这个问题你以后不可以问。那我也只好不再问了。那有一次小石长老跟他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小石长老已经帮我问了，所以感谢主。OK， 所以呢，这个是罪孽 iniquity 这个字的意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过犯。过犯就是 transgression， 这个英文翻得非常的好。过犯是什么意思呢？过犯就是破坏了关系，就是背叛。所以过犯讲穿了，就是罪恶在我们心里面，撒旦在我们心里面摆下的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我就是不愿意听从，我就是不愿意照着圣经话的去做，这就是 transgression， 这就是过犯。好，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罪恶。那么这一个字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字，中文圣经、英文圣经就直接翻成 sin。好，所以这三个字，罪孽是 iniquity， 过犯是 transgression， 然后呢，这个罪恶呢就是 sin。那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我们也都明白，就是 missed mark， 没有打中红心。好，那么有一个希伯来文的解释这个字，他怎么说呢？ Anything less than total， a total。神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完满的旨意，有一个很完满的要求，有一个很完满的一个恩典，希望我们借着他能够显扬神的荣耀，显扬他的美德。 Anything less than total 就是什么呢？就是罪。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个关于罪的词在这里通通都使用，对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罪是一个事实。好，那么一方面我们知道罪是事实，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有赦罪的这一个需要，这是神给人的恩典，这是父神的爱给人的恩典。那我们人如果有罪之后要怎么做呢？我们人有罪之后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求神，在神的面前承认，来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不是要给自己的罪呢来找借口。好，我们家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很喜欢跟我辩论。有一次有一件事情他做的不对，那么女孩子不能打，只好让他罚站，对不对？他让他面壁思过。后来晚上我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今天你实在不该罚我站。我说为什么不该罚我站？我说你做的事情对不对？他说我承认我做的事情 是错的，但是你不该罚我。我说为什么我不该罚你？他说 Becau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因为是魔鬼呢害我做的。他说你要罚呢就罚魔鬼，不要罚我。那么小小一个小孩就这么样子的会为自己的罪呢找借口。所以后来呢他当律师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盼望我们认到罪的时候不要变成一个辩护律师。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是罪，需要为我们辩护的是圣灵，他会为我们来辩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勇敢地承认罪，因为罪，因为神有赦罪的恩典。好，可是底下我们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底下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底下怎么说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哎呀，这句话是怎么一回事？已经讲到神会赦罪，又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其实是非常要提醒我们说，尽管神有赦罪的恩典，我们不能够轻忽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这也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好，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也是罗马书六章十五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两个地方保罗或者圣经都斩钉截铁地说断乎不可。底下说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一个很沉重而且严肃的提醒。 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父母亲的罪会影响我们的一代又下一代。所以从上次去看，我们看亚当犯罪，亚当的犯罪呢，到后来该隐犯罪就比亚当更厉害。亚当犯罪，神宣布了审判，亚当没有辩驳。可是当该隐犯罪，神宣布要提醒该隐，该隐怎么说呢？该隐却不服，对不对？还说他的惩罚太大。到了拉麦的时候就更糟糕，拉麦甚至要把神所有的惩罚的权柄拿在自己的手上，说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呢遭报77倍。好，所以在诗篇103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再一次的解释神丰盛的慈爱是什么。因为神有赦罪的恩典，所以在第九节说他不怎么样呢？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两节圣经有四个字重复的出现，而且这四个字呢，通通都是摆在最前面。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字？就是不，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lo， 这就是希伯来文呢讲否定最强烈的一个字，是斩钉截铁的不会。那么所以提到责备，提到怀怒，这是神对于罪公义的自由的这个反应。提到要坐在我们身上，犯罪的人神要坐在我们身上，就是施行审判。那么犯罪的人呢就有报应。可是在原文这两节圣经前面都是说漏，都是说不会，就表示说神有很丰富的恩典他不会。可是神为什么不会呢？神所以不会的原因，就是11节12节，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有一位英国的这个圣经学者叫做 Phillips， 他解释这段圣经解释得很简短，但我觉得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说天离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向度？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向度。东离西是指的怎么样的一个向度？是一个水平的向度。所以当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他说一个垂直加上一个水平指向什么？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所以能够有赦罪的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斯托德在当代基督十字架里面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神是全能的神，神当然能够赦免，可是问题不是神能不能赦免，而是神要如何才能赦免。只有借着十字架是神所设立赦免的方法，在那里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相会的这一个地方。所以神有赦罪之恩，所以我们就需要悔改，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来找借口。但是神有赦罪之恩，这个赦罪之恩呢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成就。那么底下神也知道我们人的需要，就是连续或者是怜悯。好，时间的缘故呢，我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听说今天有事情要发生。好，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连续这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是很宝贵的，对不对？好，第十五节，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世人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enosh。 好，大家知道不知道世人这个字呢，如果作为一般名词就是世人，如果作为专有名词是什么？弟兄姐妹知道吗？就是以挪士。知道不知道以挪士是谁？以挪士就是赛特的儿子。所以在创世纪第4章最后一节说，赛特生了以挪士， 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以挪士是什么意思呢？以挪士就特别指到人的生命的脆弱跟短暂。我看这个 BSF 的这一个创世纪的材料特别提到以挪士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难免一死的。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是难免一死的，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促，就像草一样，像诗篇九十篇上面这样说呢，早晨如同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有一种草是一天生一天就消失，又像花一样，当这个花开得最旺的时候，正的是这个花要开始慢慢凋萎的时候。所以这一次母亲节我们接到两束花，那么孩子都特别问是不是送来的时候都还是花苞，因为表示可能存得久一点，可是到最后通通都会凋残。这就是我们世人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是什么样的需要呢？因为神已经把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需要就是需要永恒的确据。同样的，在基督的里面，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有永恒的这个确据。神知道我们的整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么如果 Hasid 这个字是指的神的立约之爱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对于我们更是有极大的一个鼓励。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纵使我们是失信的人，神仍然是守信。那么所以这个慈爱就是信实之爱。而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超过400次，在74译本通通翻成怜悯。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到耶稣基督像神一样那样子的一个慈爱信实的这个爱。而这个字呢 Hasid 呢跟另外一个字又常常合在一起用，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在诗篇103篇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什么？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慈悲这个字就是连续这个字的一个多数形，表示说神的慈悲是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根据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神是立约的神，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立约的爱，而这个立约的爱表现在他赦罪的恩典上。神也是一位有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罪需要赦免，也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确据。所以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呢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第十七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这个归于这个字呢，就是在上面。在日光之下，我们是活在一个有限的今生，可是在日光之上，有一位永远爱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从父神之爱也明白父亲的爱该是怎么一回事，保守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人学习父神的爱，让我们纵使在世上的父亲身上得到冤屈，但是记着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